波动率的交易产品，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话题。这个领域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块领域，所以我先跟大家讲这个结论。如果你对波动率的产品非常有兴趣的话，那么恐怕你可以考虑专门的去交易波动率的产品，而不是去交易股票期权。他们跟股票期权虽然都是一个同样的 option market， 但是他们的特性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这个如何去说呢？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们就谈一个零售投资者在这里面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首先大家要意识到 VIX 它本身没有办法交易，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去交易波动率，它是一个数学上计算出来的理论数字，我们没有办法去模拟它。因为我们待会儿会看到，你要想去模拟它，你的成本会非常的高，除非券商去做一个虚拟盘。这有点像这个 CFD 市场了。 CFD 市场在美国基本上是被禁掉的市场，因为它充其量就是一个电子盘 mirror image， 没有真实的这种实物的，没有真实的所有权的。好，我们话题岔开了。我们确实在市场上能够发现一些波动率的产品，ETF 也好啊， ETN 也好啊，有的是银行发售的，有的是基金公司发售的，他们都是想去多多少少的去 track 一些关于波动率方面的走势，然后方便专业的交易者去做头寸打理。我们平时所看到它的产品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的，有的市场流动性非常的差，有的市场流动性非常的好。我们就列三个大家用的最多的 VXX 这个东西呢，它股票是可以交易的， option 也是有的，股票市场流动性是相当不错的， option 的流动性也是相当不错的。这款 ETF 呢，它是追踪 VIX 短期走势的，它实际上是用两个 VIX 期货，就长短相结合，做通过数学差值算出一个平均的30天的持有期，一个月之内的市场的波动率。我们看上去解释非常简单，我们待会儿来说这里面的问题。还有一款产品呢， UVXY 可以理解成它是两倍的放大一倍杠杆的两倍的 VXX， 它的股票流动性还是不错的，期权的流动性就很差了。如果你要去交易它的期权的话，你买入 UVXY 去防止大盘的下跌，那恐怕你在点差上面就有很大的吃亏。然后一个是 VXY， 股票流动性还算不错，期权流动性一塌糊涂。所以大家在如果你要去使用这些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去看一下它的期权流动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期权流动性好的波动率产品不多的 VXX 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标的。但是我们现在讲了三个，我们现在只讲三个，其他的多多少少都很相似，这三个都跟波动率有关， volatility 有关。我们刚才都强调了一个字眼，是追踪 VIX 的走势。有的产品呢，它追踪近期的走势，有的产品呢追踪远期的走势。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应该说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底层证券和 VIX 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以为它交易的就是 VIX， 它底层证券就是 VIX 的表现。 VIX 的 cash 明确一点啊，是 cash index， 我们看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这个隐含波动率，也就是 VIX 的指数，是不是这些产品的底层证券？不是的，而是这些，我这样写啊，是 VIX 的 futures， VIX 的期货合约，是这些产品，是绝大多数这些波动率产品的底层证券。 VIX 本身就是一个向前看一个 forward looking 的 index， 它的期货合约就是 forward 再 forward 一种观点，它是未来的两次方。所以就造成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的人使用这种波动率的产品，以为自己交易的是一个 VIX， 但实际上他们跟 VIX 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就是 VIX 的走势。我们现在这个展示图它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它是在2023年的现在一直到2022年的6月份，也就一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整个图表压缩的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就是蜷缩在这一块的，偶尔有一个 spike，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下面的密度分布非常非常的集中，一个大致的这种形状，可能会有一些些许下行的趋势，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保持水平的。好，我们来看它真正的那些波动率产品的 underlying， 这个是 VIX 的期货合约。 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 VIX 的期货合约，它就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当然他们在关键的时刻，比如说一个市场急剧下跌的时候， VIX 指数它肯定会有一个 spike。 相对于 VIX 的这种期货合约来说，它因为期货合约要分不同的到期日的合约，那么近月合约大体上它也会呈现一个 spike。 所以这种大方向它表现是一致的，但是这种表小方向上的细节，你看它整体的趋势和我们刚才这个 VIX 的这种 cash index 的整体的走势是有很多不同的。所以呢，交易者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使用了波动率的期权合约，误以为在交易 VIX， 但实际上交易的根本不是 VIX。 好，我们来讲第二个，因为放这个 VXY 虽然不是一个很大陆化的这种波动率产品，但是我们想通过这个讲一个例子。有一个用户给我邮件，就是他当时买入了 VXY 的这个股票，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股票开始亏损了。你看他一直都是一个 downward movement， 大概是在这个时刻他要问是否可以用这种 stock recovery strategy， 使用期权策略来把这个亏损给挽救回来。这种情况对于一个股票来说是可以考虑使用的，但是对于这个 VXY 它是一个波动率的产品， VXY 我给他直接的回复就是止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它跟股票的表现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如果你对这个波动率产品非常有兴趣的话，你最好以后就单独交易波动率的产品，波动率的产品需要你有比较好的数学基础，否则就用一点小小的资金体会它的交易乐趣，千万不要用大资金，因为它的产品真的是不一样。我们来说这个问题， VXY 以及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关于波动率的产品，你都会看到一个下行的趋势。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的底层证券的原因。底层证券是关于 VIX 的期货合约，它要时刻保持一个敞口，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稍微时间长一点，但总之它要时刻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 day to expiration 的敞口。那么我们时间每天在过去，今天拿到的合约每隔一天就少一天，那怎么办呢？我们比如说一直要保持30天到期的这个敞口，怎么办呢？用两张期货合约去做差值，不断的去调整，每一天去做一个 rolling， 通过数学处理把它变成一个持有30天的，比如说就是 VXX 这个 ETF， 我们来衡量这样的市场波动率。所以你会知道这中间肯定会有一些频繁的买卖动作，我们就要把老的合约给卖掉，再买入新的合约，去换取一个稳定的30天的敞口。但是问题就在于 VIX 的期货合约它都会呈现一个 contango 的现象，中文叫做远期深水。什么远期呢？我们来看这个点和这个点，这个点相对于这个点，你看是不是都会高出一块距离，这就是不同到期日的期货合约它的 spot price 会逐步逐步的往上走，这个就是远期深水。远期深水就导致了当我们卖掉这个老合约再买入新合约的时候，我们卖的永远是一个低价，买的是一个高价，卖的是低价，买的是高价，卖的是低价，买的是高价，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就产生了一种叫做 drag 的现象，不断的把你整个这种产品的收益往下拉，于是它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下降的趋势。这有什么问题呢？投资者在这个地方给我来信，问我能否用期权挽救。当你知道了这个原理之后，你认为它还适合长期持有吗？这种所有的波动率产品绝对不是长期持有的标的，这跟反向的这种杠杆 ETF 表现是非常相近的。反向的杠杆 ETF 它基本上都是加上了期权或者是期货合约，你在里面加上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难道人家不收你的钱吗？人家的操作全部都是有手续费的，这手续费就是一种 drag， 会拉动它的表现往下走。而我们在这个波动率产品里面，由于这种期货合约的远期深水现象，它体现得更加明显，它不是一个长期持有的标的，那不能够长期持有，你还用期权挽救吗？那基本上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交易者他到底后来有没有止损，那如果你持有到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任何希望了。而且我印象中他告诉我的头寸是相当大的，我不记得是不是同一个人了，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头寸相当大。 所以我刚才讲了两个交易者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第一个我们 recap 一下，波动率产品看上去很多人都有兴趣，但是不知道自己交易的实际上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喜欢把这种波动率产品作为一个长期持有的标的，一个礼拜一个月，这都不是好的选择。波动率产品就是几天的持有期，因为它每一天都在承受这种 contango 造成的下拉的影响。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任何的波动性产品你要去使用的话，你必须要去网上搜寻一下它的产品文件，你可以Google 一下它的关键词，比如说 VXX 后面加上 Prospectors， 你去看一下。我们最好找到它的官方网站，然后点进去去看一下这款产品的文件介绍。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还是查 VXY 然后查 Prospectors，而是少了一个 Y。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Prospectors， 我知道它是 ProShares 公司发行的，所以这一看它就是一个官方的网站，我们就直接点进去就好了。现在这个公司呢，我们往下面去找，找到一个东西叫做 Fact Sheet， 那找看到它那基本上就没错了，你光看这里面的文件应该就可以了解到七七八八了。我们打开这个 PDF， 你去看一下Fund Objective， 这个 ETF 是干什么用的。他们想去匹配一下，想去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波动率，也就是 VIX 的 Short Term Futures Index。 大家注意啊，这个可能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不一样，它我们讲的大多数的波动率产品它都是以 VIX 的期货合约为底层证券的，但是这个呢它是 VIX 的期货指数，你看打了一个 trademark， 说明这是他们自己公司或者是人家搞的一个专有的有定义的计算方式。我们在后面应该能够看到它这个 VIX 的 futures index 是如何进行计算的。来找一下，应该是这个啊，你看在这个地方它是衡量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呢，我们扫一眼就发现了，它还是基于一个期货合约的一个加权的计算的结果。它不管千变万变都脱离不了它的根本，就是波动率的产品它没有办法去直接追踪 VIX 的这种指数的走势，它只能借助于期货合约。它一旦借助了期货合约，就会产生难以逃掉的 contango 的 drag。 我们再往上看一下，我看它有没有做一些风险的披露在这个地方，这个他是希望提醒投资者的，他说没有办法直接追踪这个 CBOE 的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VIX 的走势，并且他很有可能跟 VIX 的走势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是在提醒大家了， 你交易的东西看上去像波动率产品跟 VIX 相关，但实际上你所真正拿到手上的不是你所想的。总之呢，大家如果对任何的产品有兴趣，实际上他的产品不是很多的选择，你在期权里面流动性比较好的也就是 VXX 这一个产品。如果你想去交易这个 VXX 产品做一个 hedging 的话，那么你最好首先去看一下它的产品清单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构成，你做的心里有数你再去使用它，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态度。好，我们这个内容就结束了，我是三，下次见。